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从今天开始哈，要进入这传道书哈，就像刚刚子阳所说的哈，这个系列哈，大概未来呢会有几个月的时间哈，我们开始盼望主带领我们哈，一起能够在这本非常宝贵的这本书呢，一起来成长哈。那我不知道大家座位上有没有看到一本这个小本子，有没有？来看一下哈，这个是空白的哈。这里呢是想要鼓励大家哈，我们每带一本回去哈，每个人带一本回去。那么这里鼓励大家，我们每一周哈，将来就按着主日讲台的这个进度呢，我们来开始抄写这个传道书的经文，传道书的经文哈。比如今天是第一章，对不对？今天讲到写是第一章。那我们就在这一周里面找时间啊，可以几次的时间呢，来抄写这个传道书第一章啊的经文。那当然如果有余力哈，能够抄到第二章啊，当做下一周下一个主日的这个预习的话，那也是非常好的哈。我们大家知道有些穆斯林啊，穆斯林呢，他当他们信主以后呢，对圣经是非常非常这个敬重的啊，所以他们会有这个抄写圣经的这种习惯啊。那古代的文士我们都知道，古代文士呢，他们也是非常非常敬重圣经的，他们也会抄写圣经。那我们也听过一些弟兄姊妹呢，他们也有这种抄写圣经的一个习惯。他们经常是见证的说，在这个抄写的过程当中呢，这帮助他们更加的怎么样，更加爱慕神的话语，而且更加有一个 敬畏神的一个态度。所以抄写圣经的确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习惯啊，所以求神保守我们啊，在未来这几个月呢，我们等到传道书我们一起看过以后呢，我们能够把这个传道书抄写一遍啊，最后呢，我们就可以一起的把我们手中的这一本啊圣经的手抄本，新时代的啊现代的圣经手抄本这个传道书呢，一起来奉献给神，好不好？好，我们试试看哈，每一周带回去，每一周哈在家里把我们当那一周的进度哈的圣经把它给抄完啊。那这样的话，我们对这传道书印象也会更加深刻。好，我们就求神带领我们这未来这几个月啊，真是求神大大的来赐福给我们教会啊。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传道书》这本书的第一章啊。我们知道《传道书》呢，它是属于圣经啊，旧约圣经里面的智慧书啊，博斯真传歌啊，博斯真传传就传道书歌啊，所以它传道书是这个智慧书里面的五本当中的倒数第二本啊，倒数第二本。那我们就来看这个第一节、第二节啊。一般相信啊，这本书的作者是谁呢？最有可能的啊，最有可能就是这个所罗门王啊。他是大卫的儿子，大卫儿子。第一节这边作者自称啊，他是在耶路撒冷作王的啊，大卫的儿子啊。那所罗门王在这里面他是匿名，他没有告诉谁，没有告诉直接告诉人说他就是所罗门王啊，他只说到自己是传道者啊，所以这本书又叫做传道书。传道书这个字的它原来意思呢，就是一个传道者向着会众来传讲信息，就这么简单。所以我们今天中文翻译成叫传道书哈。那这个传道者呢，他很快很快的在第二节里面他就切入到这整本书的一个核心主题啊，最中心的那个主题，也就是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啊。这句话非常重要啊，因为这是整本这个传道书它一个主旋律啊，出现的几乎是四十次啊，希望大家抄写的时候不要抄得很累啊。这个叫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啊，出现了将近四十次。那虚空这个意思呢，它原来意思是讲到是一种空气或水蒸气啊，又或者是我们的呼吸啊，呼吸，这就虚空它本来那个意思啊。那传道书在这里呢，他还用另外一种说法啊，来表达同样意思，就是底下所说的这种捕风。捕风和这个虚空的虚空是一样的意思啊。 我不知道大家小时候有没有去拿着这个网子去追那个蝴蝶啊，去捕那蝴蝶，有没有？没有啊。我们小时候也没有其他玩具，我们就开始抓蝴蝶哈，拿着网子。那你想想看，拿这个网子去捕那蜂，有没有人这样做的？有没有这样做？不会这样做，因为你就捕不到什么东西，什么东西都没有啊。所以这捕蜂的意思就是那虚空的意思啊。中国人讲捕蜂捉影嘛，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虚空在这边所引申出来的意思很简单啊，它就是代表说没有意义 ，meaningless 啊，没有意义，就是虚空的，是一种空洞无意义的意思啊。让我再多讲一点啊，这边虚空的虚空啊，第一个虚空呢，你看原文的时候它是一个单数的啊，然后第二个那个虚空它是复数的啊，所以一个单数一个复数，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在希伯来文里文学里面的它的一种表达方式啊，这个代表的意思是说它是最高级别的意思啊，虚空里面最虚空的，就是这个意思啊。这表示说在复数当中凸显出来的单数来，大家想想看，在一群坏人当中的那坏人是什么意思？一群坏人当中的坏人是什么意思？就是最坏的人啊。这就像有点像保罗所讲的嘛，他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了哈。那好学生当中的好学生是什么意思呢？在一群好学生里面他还是好学生，那是什么意思呢？那当然就是说他是最好的学生了啊。所以博师真传歌，所以传道授下面一本书是什么？雅歌啊，雅歌叫什么？ Song of Songs， 怎么样？ Song 就是那个什么单数的啊，后面的 Songs 是复数的。Song of Songs， 雅歌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啊，也可以翻译成是歌中之歌啊。后面那本书叫歌中之歌啊。所以虚空的虚空，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代表说在虚空无意义里面最虚空的，最没有意义的啊。这就是传道书的这个作者他想要跟我们所传达的信息。什么是那个最虚空的虚空呢？所以这个盼望在未来的这几个月里面，我会逐渐的越来越了解啊。所罗门王他当时呢，在那个时代呢，他是拥有最高的智慧的人啊，而且在他那个周遭世界里面，他是最有权势，也是最富有的人啊。所以他当然怎么样？他当然希望能够找到怎么样能够让他满足的事情啊。他比当时的世界上，他周到那些世界上所有人呢，更有那个优势啊，更有那个资源呢，可以尝试许许多的方法来让自己怎么样找到快乐啊，他不断去寻求尝试快乐的方法啊。但是在做了很多很多实验了以后呢，他反而证明了自己的愚昧啊，证明自己愚昧，因为他浪费他宝贝的时间，宝贝的光阴啊。最后他却没有得到一个可以让他满足的生活啊。最聪明的人在这里啊，等一下我们再看他是多聪明啊。这么样聪明的一个传道者啊，这么聪明的一个王啊，这个所罗门王呢，最后成为一个非常愚昧的人，他浪费了他一生许许多多宝贵的时间啊。所以传道书这一本其实啊，它更像什么？它更像所罗门王他的忏悔录。忏悔录有点像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一样啊，他在这本书里面去总结了他一生的一个失败，总结他一生失败，他发现说他自己呢，用自己的方法却完全怎么样得不到他所要寻求的那个人生意义，他找不到，他心仍然是虚空的啊，没有被满足啊。但是等到我们读完这整本书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啊，你过程当中你可能觉得它是非常悲观的啊，但读完这本书却发现它其实有非常正面的意义，因为这本书是要引导我们怎么样？引导我们去调整这个正确的人生方向，然后凭着一个敬畏神的一个态度呢，能够在这当中能够找到一个有意义的人生，啊，这是传道书主要的它的一个目的啊。我们来看哈，第三、第四节，人在日光之下劳碌有什么益处呢？啊，这一句话也很重要啊，这一句话也常常出现在传道书里面哈。 所以乍看之下，我们有点不太明白啊，人的一切劳碌有什么益处呢？这难道是说圣经在鼓励我们好吃懒惰吗？不要工作，是这个意思吗？啊，我们知道中国人是以什么为美德的？勤劳为美德啊，勤俭为美德，对不对？中国人可以说是世界上面真的是最勤奋的民族啊，是做什么都会成功的啊，因为勤奋嘛啊。那人如果不劳碌的话，我们难道要好吃懒惰吗？是这样子吗？这是圣经这一节圣经的意思吗？啊，当然这不是啊，因为这一节有个关键词在哪里？叫做日光之下，日光之下啊。在传道书里面，日光之下它有一个特别含义的啊。日光之下这个短语，它是要引导我们要从一个高空的一个角度，在天上的角度怎么样来观看世人在地上的生活。日光之下，我们想想看啊，那些太空人啊或者宇航员，当他们飞到外太空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他们回头一看到这个地球，对不对？地球上是不是所有东西变得非常非常渺小，几乎看不到？即使是长城啊，中国万里长城看起来像怎么样？可能勉勉强强看到一条线而已啊，再更高空一点就看不到了啊。所以，我们日常生活那些日常生活当中那些汲汲营营的那些我们这个争来夺去的东西，一旦到了外太空，你回头一看的时候，怎么样？就显得非常微不足道了。这就是这里的意思，所以我们需要的是一个从高空的角度，从一个3D 啊，这三度空间的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在地上平面的生活，二度空间的生活啊。所以有时候我必须要离开啊，离开我们已经熟悉的这种环境，这是很好的。天天在这里面跟人家斗来斗去、争来争去的时候，眼光怎么样就短浅了啊。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像传道书所讲，要看日光之下。要飞到天上去，看看我们在地上的生活，要得到一个重新的、不同的一个视角。所以日光之下啊，它就帮助我们能够离开这个地上，从日光那个角度、那个位置上面来回头来看，用个不平常的一个角度来看待我们今天，来观察我们今天在地上的生活。这是这里要引导我们的。世界上大部分的人，都没有怎么样，没有那种高空的眼光，不会从那边看的，只看到日光之下啊，那个暂时的那种得失利弊，所以呢会怎么样？所以他们会全力以赴，他们为了要自己所要争取的东西，他们会全力以赴，把所有的精力都耗尽在这个世界上面那些短暂的快乐，那些短暂的名利得失等等这些事情上面啊。所罗门王就是一个例子，他写传道书，他自己就成为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啊。他一生浪费了许许多多宝贝的时间啊，最后他发现说，他虽然得到很多，但是呢他自己也失去了很多，也失去非常多，但是最可悲的是他并没有在当中得到一种满足感，他并没有在当中觉得他 生命是有意义的。好，所以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意义呢？所罗门王在这边不是在鼓励我们要好吃懒惰啊，他乃是指出说，在一个没有神的日子，在一个不是以神为中心的日子，在这样一个以汲汲营营只为满足自己的这种日子当中呢，这种在日光之下的这种劳碌到底有什么益处呢？它至多只能叫我们在今生在一个很短暂时间里面富足而已，这种只是 短暂时间的一个满足，反而让我们怎么样，就失去了神，失去了神。如果真的要这样子的话，那真的还不如说我们在人生当中遇到挫折，遇到挫折呢，从困境当中能够来转向神啊，转向神，让人的尽头呢能够成为神的起头，这样子反而更加有福气啊。所以耶稣说什么？耶稣说，我们的主耶稣说，财主进天国是容易还难的？是难的啊。 哦，当然我们知道嘛，在这世界上有些财主他们的确是信主哈，不是没有这样的人哈，但是可以说大部分的财主，大部分财主呢，他依靠金钱，最后他就不会依靠神了，就不会依靠神，反而就失去了认识神的这样一个宝贵机会啊，最后呢就永远的沉沦了，永远沉沦。所以人在日光之下的劳碌啊，我不说劳碌是不重要，这不是这个意思，他是说在日光之下的劳碌啊，汲汲营营的，只追求自己个人的利益的这种劳碌，从永恒的角度来讲，对自己来讲是最没有怎么样，最是有害的，是没有益处的，没有益处的。主耶稣说过一句话啊，人若赚得全世界，却失去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够拿什么来换生命呢？其实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要知道，传道书是旧约啊，但新约的主耶稣所讲的话，很多都印证了传道书这边所讲的话啊。所罗门还让我们看到说，一代一代过去，什么东西永远长存？地啊，地永远长存啊。这句话很有意思啊，它很像什么？很像我们中，你知道李白啊？李白有个感叹是什么？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有没有听过这句话？有没有听过？所以这边讲到说，今人和古人啊，李白所谓的今人和古人，其实就是所罗门王所讲的不同时代的人，不同的时代的人。但是呢，月球和这个地球啊，月亮和地球呢，都是永远长存的啊，永远长存的。神创造天地万物，他特特的呢，让这天地呢，相对人是恒常不变的，不改变的。因为这里面是有一个普遍启示的啊，这个普遍启示甚至连李白都可以得到的，连李白都得到的啊。因为所谓的普遍启示是什么意思啊？普遍的启示就是说，借着所造之物，神向全世界的人说话，信的不信的神都向他们说话，这个叫做普遍启示啊。所以这里的这普遍启示，像告诉人类，在天地之间，人是怎么样非常渺小短暂的啊。人如果不知道自己渺小短暂，那就去看嘛，看看天地万物，看看神所创造的月亮，看看地球，就可以知道原来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只不过怎么样，是一个非常非常短暂的一个存在啊。所以李白还讲过一句话啊，还有一个诗，他说服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这是李白感叹，其实也是所罗门王在这边的感叹。神创造这个宇宙万物，让它恒常不变，相对于人，就是希望人在其中能够看到自己的渺小，看到自己的短暂，然后兴起那种感叹来，哦，原来自己是这么样渺小，这么样的短暂，以至于说我们不会怎么样，天天的只是在这里面打转啊，在一些短暂事物上面的事情打转啊。然后紧接着，所罗门王呢，在这边呢，举了三个自然现象，来说明这万事万物，它只不过是周期性发生的一些事情而已啊。第一个。这个现象是什么？自然现象是什么？就是太阳啊，太阳每天都升起来，然后晚上就降下去啊，这是几乎每一天都可以观察到的一个自然现象，很简单，对不对？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气流，对不对？气流啊，或者用个专有名词，更专业名词啊，现代专业名词叫做什么？大家叫做大气环流，大家有听过？大气环流哈，风是吹来吹去的，你看它怎么这边吹来吹去，对不对？好像是非常非常的随机的啊。但是在整个背后啊，在整个地球整个背后呢，是有个全球性的系统的啊。地上任何的风的扰动呢，基本上都是在这个遵循的这整个 全球的这个系统啊，不断的在那循环发生啊，所以这个现象我们今天叫做大气怎么样？大气环流啊，大家听过啊。然后第三个自然现象是什么呢？第三个自然现象就是气象学里面讲的水循环啊。我在记得我家初中还高中的时候教孩子念书的时候就讲到这个水循环啊。我们知道水是维持生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对不对？神使这水呢在大地里面啊自然的有一个规律在那循环流动啊，这样所有的动物啊、植物啊、人类呢才能够生生不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这是神的工作啊。那神是怎么循环的呢？水，对不起啊，水是怎么样在那循环的呢？水是从天上怎么样下雨降下来，对不对？降到陆地以后呢，然后汇流成为河流，河流又流到大海里面去，然后呢，大海有怎么样？水蒸气蒸发起来啊，到天空，然后气流就把这个水蒸气呢带回到陆地，又重新带回到陆地上来了啊。带回陆地上碰到山的时候呢，水滴就开始凝结，就成为下雨啊，就降落在地上，降落在地上又怎么样？合为到河流里面去，形成了一个河流，河流又再重新流回到海洋，好，就是这样的。所以水是在这个陆地和海洋之间不断的巡回哈，而且很有意思的是说，全球的总水量有没有改变？总水量是不改变的哈，但水呢是不断的在这陆地和这个海洋之间这样子循环流动哈，这样子就可以怎么样滋养万物，这是神的工作哈。所以这不简单哦，你看哦，虽然他讲得很简单，对不对？但你要想想看，这是多少年以前写的？三千年以前写的。所罗门他是在这个亚里士多德还要更之前的人，他没有办法想写的像我刚讲的那么仔细。我们是现代科学培养出来的人，对不对？但是三千年以前的所罗门，他已经略略怎么样？略略知道了是气流和水流的循环了。难怪圣经说神使这个所罗门啊成为当时最有智慧的人，他不但能够很有智慧去吸收啊这些知识，更多的是神是直接给他一些启示，让他很多能够知道花草树木这些自然现象这些事情啊，非常非常清楚的啊。好，那么从这个三个自然现象里面，所罗门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呢？非常重要啊！这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他们三者都有个共同的一个现象，叫什么？叫做循环，对不对？是一个循环，都在循环。这就像人类历史一样啊，一代人过去了，一代人又来了，这是一个循环。当我们看到一个新生孩子诞生的时候，我们知道 Emily 知道这个余弟兄接二连三他们家新生孩子新生孙辈诞生，这非常非常喜悦的，我们都可以体会到，因为那是新生的，就 newborn 对不对？刚刚生下来。但是新的 baby 经过几十年以后又变什么？又变老人了，所以 newborn 有一天也会变成 old man。这个新生的孩子呢，任何一个新生的孩子都要重复祖先他们祖先的情况啊，也就是说要经过生老病死，然后将来有一天也都要离开这世界上的啊，这是新生每一个人他们一生要走过的道路啊。所以所罗门王为此下了一个结论，他说什么？万事令人厌烦，人不能说尽啊！世界上每天都发生了许许多大大小小事情，万事许多的事情说都说不完的，那么多事情，但是他们基本上都有个同一个本质是什么？他们不过只是在重复以前所发生的一些事情，不断的重复，就像气流，就像水流。就像太阳一样，只是重复发生而已。所罗门王对人生他是非常非常悲观的，所以他说万事令人厌烦。其实我们在座当中，我不知道，如果有不信主的人， 我真的劝告你，你应该要有这种悲观的态度的。这是一个怎么样健康的悲观态度？当然，你不是只是停留在这里啊，将来传道书还要再更多的跟我们告诉我们要到哪里去啊。所以，我们应该是要有这样的悲观的态度。如果我们发现说宇宙的真相，如果想要真的知道宇宙的真相，首先我们就先得要看到自己可怜的光景，这是非常非常重要。如果你不知道自己可怜的光景，你觉得自己很幸福的时候，啊，那你自我感觉很好，那就有危险了。可惜呢，这个世界上人不是这样啊，世人他迷恋这个世界，他们喜欢看这个，喜欢听那个啊。生活当中要找许许多多那个新奇的人或事或物啊，像追剧的、追星的啊，那些人啊都有。他们就在这些短暂的这些人事物里面呢，得到一些满足，然后最后呢就被粘在上面，就被粘在上面。但所罗门王他怎么说呢？他这边说，眼看怎么样，看不饱。耳听是听不足啊！我们现代人啊，是活在这个在北美啊，不是活在一个物质主义的世界里面，对不对？物质主义的特色是什么？就是要投人所好啊，投人所好，你喜欢什么就给你什么啊。所以当人喜新厌旧的时候呢，所以你看那个车子的设计，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察到啊？几十年以前，车子设计是每多久一代啊？可能要二十年一代，你看波波那种车子设计二十年一代的啊，现在呢，现在可能五年或十年就要一代啊。为什么要这样？要加快你购买的速度啊！啊，你买了没多久以后就旧了，我眼睛想看新的 style 啊，新的车子，新的这种样式出来，那我就觉得我家的车子旧了，要跟上去啊。所以这些商人呢，就抓住这种人的心理。让这个车子的这个淘汰的速度啊，升格代的速度越来越快，越来越快啊！所以物质主义它就是怎么样？物质主义就是训练我们，让我们得到一种感官上的刺激啊，让我们眼看不到，耳听怎么样？听不足，耳听听不足啊！所以你知道吗？什么叫耳听听不足？举几个例子，流行音乐算不算？耳听听不足啊，还有什么八卦消息？八卦消息啊，耳听听不足啊，这很多例子，我就不在这边展开了啊。所罗门王告诉我们说，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当我们在追求这些新鲜新奇的事物的时候，特别年轻人啊，我也能够理解。我在你们这年纪的时候啊，追求那新鲜、新奇、刺激的事情。但是呢，所罗门在这边给我们浇了一盆冷水。他说，一切的新奇的这些事物，以前就已经有了，历史不过只是怎么样在循环啊，在循环出现同样的事物而已，同样的事物啊，大家同意吗？真的吗？我们心里可能想说啊，比如说什么？我随便举个例子啊，比如说 AI 呢，人工智能呢，这算新奇的事物吗？算不算新事啊？人工智能呢，今天是在这个科技界里面最夯的这个主题了，是不是？它算是最新的。我们要知道，在不久的将来啊，这是都可以实现的啊 ，AI 可以看病的啊，看一些简单的病 ，AI 可以看的。啊，那个人工智能可以帮我们开车，管理家务，甚至还可以帮我们写程式啊，电脑语言的程式都可以做到这些，这算不算新事呢？那为什么所罗门在这边讲说日光之下没有新事呢？这是不是有抵触啊？其实所罗门在这边所讲的，他是指出说那些新鲜的事物的背后，其实都有一些古老不变的一些原则。它指的是后面的那些背后原则，你可以看在历史上看到层出不穷的事情，对不对？几十年以前，我们当我们接触到这个 Internet 啊，对不对？接触到这个网络的时候，哇，这是什么东西啊？ 刚开始不明白，后来哇，原来可以这么好用啊！谷歌这个可以帮你找到所有东西，好新奇，现在不新奇了啊！现在要 AI， 它直接回答你了，不要我自己再去找了，多麻烦，是不是？啊，所以层出不穷的这些事情的背后是什么？其实背后都有一些古老不变的原则的啊。比如说，很简单，科技能不能带给人类满足？真正的满足，可不可以？科技当然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新奇感啊，一些刺激啊，新奇的感受啊。但是科技却不能解决我们心灵上的真正的问题，大家同意吗？你只要看看现代人心理的疾病有没有少一点，现代人心理疾病有没有更少一点？没有啊，现代人心理疾病很多啊，我们很受了很多心理上的折磨在里面啊。我们一点都没有比古代人很好，好到哪里去哦？如果今天科学很进步了，科技非常进步，可以带来很多的这个，照理说人应该更快乐，对不对？更享福了，更幸福了，不是吗？但是我们看到，我们今天得到这个心灵上疾病的人很多很多，非常的苦，非常的苦。而且科技呢，也怎么样？它在带给人类益处的同时呢，它所带来的灾祸祸患也不小的啊。我们今天这个时间点呢，其实呢跟上个世纪在一战啊，世界大战一战啊，当时一战大概在什么时候？1914年啊，1914年之前的那段时间有点像的啊。为什么？在一战之前，人类其实是对这个世界的前途啊是非常非常乐观的，因为那时候理性主义高涨啊，科技进步啊，所以人觉得说可以靠着科技怎么样，可以把人类带进到那完美的世界里面去，从此天下太平了。但那个时候人却不知道即将到来的不是幸福，而是什么？两次世界大战，你说恐怖恐怖啊？在当时的科技给人类带来极大极大的这个伤害啊，因为那时候科技发达了以后，就发明了各样的这种所谓大规模的杀伤武器啊，所以两次世界大战死了几千万人，就是这样子。我们很像啊，有前车之鉴啊，我们又怎么能够知道今天的这个人工智能 AI 不会给人类带来毁灭性的影响呢？毁灭性的这灾难呢？我不知道啊，所以请听圣经这边的警告啊，这里是一个警告。已有的事，后必再有。我们先来念啊，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啊。再过来呢，所罗门王他非常悲观的啊。他继续指出一个历史的一个事实啊，也就是说，只要再经过100年、200年以后，大概世界上的人啊，没有人能够记得我这个人曾经存在，包括你也是一样。一两百年以后，没有人知道你曾经在这世界上存在过，你知道吗？大家有没有到过墓园啊？就到墓园，你看到那些人死的那些人，全部都过去存在的人，但是。到了只要到了第四代，我估计啊，大部分情形到了第四代就不会有人去看他们了，他们的后人啊，到了第四代就不会有人看他们，第三代也许会有，就像我们会去看祖父祖母他们的墓地，但谁会去看你的曾祖父曾祖母的墓地啊？会不会他们无人纪念了？你知道吗？已经无人纪念了。过去死掉人是不可能长期的被人所纪念的，有一天这些事情也会发生在我们身上的啊。我们现在虽然活蹦蹦的啊，非常活跃，每天做这做那啊，但是有一天，对不起，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加入在历史当中，在前面那些千千万万、亿亿万万的那些人，成为被遗忘的人，成为被遗忘的人。人不会永远纪念我们的啊，所以这是所罗门在这边他的一个感叹啊。前不见古人， 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怎么样？独怅然而涕下啊！所以在历史的这个长河里面，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很孤单的，没有人会纪念我们。所以所罗门要我们怎么样？要看到人离开了永生神，离开造物主，在这个世界上面汲汲营营、忙忙碌碌的过完一生，但最终结局却好像不曾活着过，不曾在这世界活过一样啊！一切都是虚空的虚空，一切也都是白忙一场，如此而已啊！第十二节这边告诉我说：“我传道者啊！”所以所罗门在这边强调他是以色列的王，为什么？他为什么要强调自己是以色列的王？因为他告诉人家说：“我是王，所以我说话是有分量的。”啊，我说话是有分量。如果说我们一般人说：“哎呀，我今天在世界上成就啊，没有办法满足我心啊”，那我们这个讲话一点分量都没有，对不对？当然嘛，我们本来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成就嘛，所以我们当然没有办法满足我们啊。但是如果一个王呢，非常有权势、非常富有的一个王呢？非常 powerful 的一个王，他讲这样的话，他已经得到了大多数人所非常羡慕的东西，他的结论却是怎么样？却是说他不能得到满足。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好好听，我们就要好好想一想，为什么 ？Why？ 我们要问他为什么？这所罗门告诉我们说：“哈，我专心用智慧寻求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乃至神教世人所精炼的。”是极重的劳苦啊！什么是这极重的劳苦呢？啊，圣经的学者在这边有两种解释啊，有两种可能啊。极重劳苦，第一种可能就是指的那个追求智慧这件事的本身。追求智慧是一个极重的劳苦啊，因为你很快往下看的时候呢，所罗门王会指出说他追求智慧啊，他非常追求智慧。但结果呢，却是不奉，却是徒劳无益的啊！他甚至说什么？他说：“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加增智慧的，就加增忧伤啊！”他虽然追求智慧，但结果呢，却发现说这是极重的劳苦啊！他发现说这是神赋予他一个非常重的，其实很沉重的一个责任啊，一个任务，是要叫他用一生来换取的功课啊！所以他发现说，智慧追求智慧，并不能满足他心灵上的一种需要啊。第二种可能啊，这极重劳苦到底指什么？这是指的世界上面世人所经历的那些事情，都是徒劳无益的啊。所以第十五节这边啊，我这边很快的讲一下，我没有列在投影片啊。他用了一个谚语啊，所罗门王用谚语来表达。他说：“弯曲的不能变直，缺少的不能足数。弯曲的不能变直，弯的不能把它变直，缺少的呢不能足数。缺少的就是那 missing 的啊，已经失去的那些东西呢，是不能去算的。丢了就丢了，就是这个意思。这个谚语是代表的是一种徒劳无益啊，徒劳无益，就像世人所经历的，他们无法改变。”他们想要改变的东西，一切都是枉然的啊！所以在所罗门看来，世界一切的事情，其实怎么样，在日光之下的这些事情，都是虚空的虚空，都是风，都是徒劳无益。好，我们要停一下啊！所罗门这么样悲观，对不对？这么样的消极啊！那么这些观点对我们到底有什么帮助呢？对，到底有什么启发呢？弟兄姊妹，我们要了解啊，需要知道的，所罗门王是要告诉我们一个人生的一个真相的，在这边告诉我们一个人生真相，是世界上面的人，大多数人是不能去理解的，他并不明白这里所讲的道理。他告诉我们说的是一个怎么样，日光之上的观点，用日光之上观点来看日光之下的生活。好，我再讲一遍。所罗门王的目的是要叫我们用一个日光之上的观点来看日光之下的生活。 刚刚子阳秋阳带领我们唱诗歌第二首歌《日光之下》啊，但是在诗歌里面是不是有讲到日光之上？日光之上和日光之下是一个迥然不同的世界，不同的世界观。当你从日光之上的观点来看你日光之下生活的时候呢，就是应该要悲观的，就是应该要悲观。如果从永恒的角度来去看待我们今天暂时的生活上的这些生活的工作的或生活的意义的时候，你会发现都是虚空的，一切都是没有太大意义的。这是所罗门王所要告诉想要告诉我们那些只在今生有指望的人啊，只在乎今生的人，他今天是无法去体会所罗门王在这边所讲的，只觉得这东西太消极太悲观，没有什么意义。他曾经跟我们跟这些人是一样的，所罗门王曾经跟这些世界上的人一样，他放任自己啊，就远离神，他放任自己远离神，追求自己的人生最大的快乐，他要极大化他自己在人生上的快乐，他几乎怎么样得到了世界上人所向往的一切的人事物，但是最后他发现这一切不过怎么样，不过转眼云烟，不能真正满足他心里面那个需要。世界上很少的人有他这种经验，对不对？大家同意吗？因为大部分人都是很努力却得不到我们自己想要的，但是得不到的东西就珍贵的，是不是这样子？得不到就珍贵的，所以呢，大部分人不接受所罗门王这种启示，这个给我们告诉我们 的道理。为什么？因为我还没有得到，所以我们在还没有得到的时候呢，就会想尽办法摆上一切努力去争取到，这是我们世界上的人的写照啊。但相反呢，神在这边让所罗门得到一切，包括什么？包括财富，包括权势，包括嫔妃，他要1000个嫔妃，包括智慧。神给他一切的一切，等于说神在这边是让所罗门王去做一个实验，用他大半的人生去做个实验，看看他能不能在神以外能够找到一些人事物来去满足他的心灵，给他所有的他想要的东西。这是我们没有，我们不曾经历的。世界上大部分人是得不到他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所罗门王他得到所有的东西，结果呢，最后我们想说他应该很满足，对不对？但是所罗门王最后怎么样？是一肚子苦水。他说什么？神教世人所经历的是极重的劳苦，世人得不到，世人他是得不到很苦，但所罗门王是相反，他怎么样？他得到还是很苦，两个其实都是一样的。因为人在被造的时候其实他已经被设计好了，他已经怎么样，在他心里面只有谁才能够真正满足他呢？满足一个人呢？只有神，只有神才能够让一个人得到真实的那满足。世人因为自己的罪，因为自己罪选择远离造物主，选择了走自己的道路，所以呢他们就无法真正快乐起来，没有办法快乐起来，怎么办呢？所以世界上人就暂时的怎么样，以更多的东西去追求更多的东西，想要填补它里面的空洞，想要让自己快乐起来，这是我们世界上人的一个写照。但事实却不是这样，事实就是说人就算得到全世界还是不快乐的，你知道吗？因为所罗门王已经做过这个实验了，我们不相信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得到。如果我们站在所罗门那个地位上，有一天我们真的会觉得我们吃到饱吃到夜，这是这种感觉啊。所以所罗门王是做过这个实验以后，他非常期待要把这个实验的结果告诉我们。神教世人所经历是极重的劳苦啊，其实这不是神的本意哦，弟兄姊妹，不是说神要惩罚人啊，所以呢故意叫世人受苦，然后他看得很高兴，绝对不是这样的。这句话的意思是因为怎么样？是因为人自己选择远离神，寻找自己快乐， 所以神呢，他就怎么样？他就容让人走自己的道路，让人自己在世界上里面自己去承担这个罪的结果，承担那个远离神的那个后果啊。我们特别要强调这个容让，神好像是神犯罪了，神让这个让他这个样子，其实不是哈、啊，因为我们知道神是一位有主权的神，大家同意吗？神是一位有主权的神，所以万事万物都是在神的这个怎么样掌管之下的，没有一件事情是能够脱离神的管制的，只是神不会犯罪啊。没有神的允许，没有一样苦难，没有一样劳苦啊，在这边所讲劳苦会落在人的身上的，没有一样啊。那么神为什么要允许呢？按照他的主权，他允许世人经历这么样重的劳苦，看着他们经历这些罪的后果啊，极重的劳苦压在他们身上，为什么？因为神要让人自己去承担这个罪犯罪的结果，自己去面对看见所犯罪以后的后果啊，希望怎么样？希望他们能够醒悟过来，希望他们能够看到自己远离神的一个后果啊。所以，虽然是神叫世人所经历是极重劳苦，但是神的本意怎么样？是良善的。神是一位良善的神，神的本意是好的，是良善的。他其实真正目的是要引导世界上的人能够怎么样看见自己的极限，以至于怎么样他们就能够来归向神。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有时候听到有些人做见证的时候说啊，我遇到什么苦难啊，什么啊，遇到这些困难那个困难以后啊，来转向神，有没有啊？所以这个就是神容让我们在这世界上面，我们在这世界上靠着自己，我们不要神了，我们自己过我们的自己日子。有一天我们遇到一些挫折的，当挫折的时候，这反而怎么样能够帮助我们来转向神啊？我们看完第一章的经文了啊，大家觉得这刚刚这些经文多不多？多不多？要抄写第一章容不容易？应该不难哈，一个礼拜时间哈，鼓励大家哈，把它抄下来哈。传道书哈是圣经里面的智慧书，一个智慧人是可以从他人的经历当中去吸取教训的哈。总比说我们自己要亲身的去尝试这些失败以后才得到教训，是不是更好一点，更有智慧一点，对不对？所罗门他是一个王。他晚年的时候，他成为一个传道的人啊，传道的人啊，就是传道书嘛，传道人。他是用他一生来去总结他在世界上面的这些从错误当中所得到教训啊。他是要来警告我们，不要重蹈他的覆辙，不要重蹈覆辙。一个哲学家曾经说过啊，有一个哲学家曾经说过，那些无法去汲取、吸收别人教训的人，迟早注定他也会怎么样重复那个人的错误的，明白吗？所以所罗门告诉我们，想要靠着哈追求在神以外的那些人事物来满足自己心灵的人，这是虚空中的虚空，也就是最高级的虚空，是最大的一个虚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人想要靠着怎么样在神以外的那些人事物来满足自己，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如果我们听不进去这样的教训，那么我们注定有一天怎么样，我们重复所罗门所犯的这些错误。一千年以后，在所罗门王一千年以后，有一位拿撒勒人耶稣，他来到一座山上，他教导世人真正所需要的人生智慧。耶稣说什么？耶稣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什么？必得饱足。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不认识神的世人结局是很非常可悲的，非常可悲。他们不知道 自己只是这个世界上的一个暂时的一个过客，只是一个暂时的一个存在而已，稍过片时就不在了。所以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真正的真正的体会到永生的宝贵，这也是传道书的一个主题，永生，永生是非常非常宝贵的。最后我要说什么是永生呢？大家知道吗？什么是永生？耶稣怎么讲的？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了。阿们。好，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赐下主啊你自己的启示，主啊借着传道书这本书，让我们能够知道在这人生里面，主啊我们若离开了你，在这世界上面我们其实是没有什么出路的。我们以为我们要得到那些我们还没有得到的东西就可以满足我们，主啊但是主啊借着这本书让我们真正知道，离开了你，在你以外一切的都是虚空的，而且是虚空的虚空。求你借着这一段时间，这几个月的时间，主啊建立我们的灵性，让我们更加的能够爱你，更加的能够感恩，知道你所赐给我们的宝贝的救恩，赐给我们宝贝的永生，那是何等的宝贝的事情。我们谢谢你，求你亲自的与教会同在，将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